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姊妹们，大家主日平安，大家好。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刘晓，是12年以前在慕尼黑华人基督教会信徒受洗的。感谢牧师的推荐，也感谢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信任和邀请，让兄弟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主日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孩子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舍己和复活，使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主内肢体成为天父的儿女。承担主日的信息分享的侍奉本是我所不配的，一切都出于主耶稣的恩典和怜悯。愿今天兄弟我在主日所分享的信息和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每一天信仰生活的激励和指引。孩子，以上的祈求感恩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要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黑暗变光明，公义得彰显。副标题呢是众先知及初代教会的使徒和教父们的美好的见证。首先，我们我想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在旧约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先知书。先知书呢一共有17卷书信。先知书17卷书信，大小先知书一共是有16位作者。这16位作者呢都秉持了一种传统，叫做先知传统。其实一提到传统呢，我们就想到律法祭司传统。其实在犹太希伯来文明当中有三大传统。先知传统呢是犹太三大传统，是律法祭司传统、智慧传统和先知传统中最严格的一类。大小先知书有16位作者，他们的历史时间跨度呢长达近600年，性格各异。这16位作者呢按照他们侍奉的年代，最早的从主前8世纪的先知，侍奉年代上最早的一位先知约拿，接下来主前8世纪四金侯，被称为主前8世纪四金侯的四位先知，北国的阿摩斯与何西阿，南国的弥迦和以赛亚。他们并称为主前8世纪的四金侯。接下来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7世纪到6世纪，紧接着主前7世纪的先知有纳洪和西番雅。纳洪和西番雅呢都是宫廷先知。到了主前6世纪，大先知书里面耶利米。主前6世纪的先知有耶利米、哈巴谷、俄巴底亚和以西结。接下来就是到了贝鲁时期，贝鲁到巴比伦的先知是但以理。在归回时期有3位先知，他们分别是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 最后还有一位是难以确定侍奉年代的先知约珥。大小先知书的这十六位作者，他们时间跨度是近600年的。尽管他们时间跨度近600年，但是他们都秉持了一种传统，那就是保守的先知传统。这是一个拥有着核心的价值、共同的目标和使命，并且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群体。其中呢，先知阿摩斯是第一个把信仰用一个人的价值观来呈现的先知，也是第一个呼吁公平和正义的先知。就像今天分享的经文，刚才在一开始也打出来过，是在阿摩斯书的5章24节，阿摩斯写道：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如同暗夜中的灯塔，先知阿摩斯所传讲的话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我想就同大家分享先知阿摩斯所传讲的话语的这个划时代意义的划时代性。它的划时代性可以贯穿到新约时代。在新约圣经里面，初代教会，当然在新约时代，初代教会那种在旧约意义上讲预言的纯讲预言的先知已经没有了。主基督在福音书，在马太福音当中曾经提到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然而我们说在新约时代，新约教会仍然有先知的职分，也有使徒的职分，在传讲福音真理，传讲耶稣基督的话，传讲福音真理，以及在教会巩固劝慰建造、劝勉、劝慰这个功能上，还是在新约教会还是有先知的职分的。不仅如此，也有使徒的职分。在初代的教会，使徒之后，在第二代的教会的监督和领袖被称为初代教父。接下来还会介绍初代教父的美好见证。初代教会的使徒，以及初代教会的先知，还有初代教父们，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纯正的基督信仰，并且不畏逼迫，不畏杀戮，为基督信仰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活出了他们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见证。这幅地图呢，就是叙述了使徒保罗他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后，他在耶路撒冷遭遇了逼迫和患难，在耶路撒冷被囚禁，被抓起来了，遭遇了捆锁，遭遇了锁链。保罗呢，借着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就不断的上诉，最终甚至上诉到罗马皇帝凯撒那里。保罗经历了7次上诉，每一次上诉，保罗都把上诉的机会当作他传扬福音真理、传扬福音信仰的这样一个渠道。保罗经历7次上诉，这幅地图呢，就是描述了保罗通过不断的上诉，最后他被从海上押解到罗马。在《使徒行传》第28章也叙述，27到28章也叙述了这样一个紫色的路线，沿着地中海，保罗被押解到罗马。《使徒行传》第28章一开始提到了一个岛，就是这米利大，也就是今天的马耳他。保罗借着上诉，就这样福音从耶路撒冷传扬到了罗马。在那个时期，我们说犹太人他不断地向罗马帝国的大中城市去居住， 做生意也好，支帐篷也好，去扩散建立定居点居住。那么在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也就在那里定居，建立了团契，建立教会。时候满足，我们说基督信仰在一开始是在罗马帝国比较边缘的乡村中小城市耶路撒冷犹太地区。耶路撒冷是罗马帝国比较边缘的乡村中小城市。随着犹太人当中的基督信仰者弟兄姊妹基督徒向着罗马帝国的大中城市移居并且在那里定居，建立了团契，建立教会。福音信仰呢，就从罗马帝国的边缘城市向着中心城市，向着大中城市传扬，巩固扎根，传扬开花结果，甚至传扬到了罗马帝国的最最核心的三个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港哥林多港还有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在当时这样一个传扬的过程中呢，它是从乡村，从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传扬福音，建立团契，建立基督团契教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就不免的有一个向着城市教会城市的福音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些借鉴，以及学生事工的借鉴。对于我们今天在德国的各个城市的华人的福音事工以及学生事工也有很深的很强的借鉴。像城市里强有力的学生事工为教会和这个生态系统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侍奉同工，他们将留在城市里结婚养育后代并参与事工。比如说学生事工比较密集的像德国的很多大学城，非常典型的最古老的大学城海德堡。我们看到城市的华人福音事工，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牧师、神学工作者、基督徒、商业领袖、学术领袖以及其他领袖互相认识，彼此尊重，彼此配搭，取得最大合力，促进一个城市的华人福音事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接下来随着福音信仰在当时罗马帝国由边缘的城市向大中城市的去巩固去传扬。我们说当时罗马帝国呢，他们是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强权，拜偶像的帝国，他们是拜罗马神，所以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呢，他们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基督信仰，对基督信仰也是进行限制，甚至是比较严重残酷的逼迫。这里我列出了当时罗马帝国十次对基督信仰进行全国性的大逼迫的时间。我就不一一的向大家介绍这十位对基督信仰进行全国性逼迫的罗马皇帝，但是呢请大家注意，首第一位呢就是尼禄皇帝，他是在主后的54年到68年做罗马皇帝。这十次大逼迫，在像皇帝多米田、图拉真、奥热流、瑟维鲁、马西尼流等等。第十位呢，最后一位叫做戴克里先，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他是在公元就主后的284年到305年做罗马皇帝。在这十次大逼迫当中呢，初代使徒以及使徒教父们都做出了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接下来我还会同大家一一分享。我们看到这个头像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头像，他也是罗马帝国最后一次进行全国范围内大逼迫基督信仰的皇帝。据教会历史记载，戴克里先的太太和他的女儿都是基督信仰者，然而戴克里先却心中刚硬，执意对基督信仰进行全国性的大逼迫。但是在他之后，罗马帝国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 对基督信仰进行全国性的大逼迫。好，我们看到在第一位进行全国性大逼迫基督信仰的罗马皇帝，也就是尼禄，凯撒尼禄，尼禄皇帝统治时期，有很多使徒都是在那个时期被杀害殉道的，很著名的像保罗还有彼得。彼得在尼禄手下被道钉十字架，有一首赞美诗就是这样唱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据教会历史记载，在尼禄逼迫教会最严酷的时期，彼得在殉道之前他说，他不配像主基督那样去受难去死，所以他要求被道钉十字架。彼得忍受了更加巨大的痛苦，道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可以想一下，道钉十字架，他全身的血液都要流到他的头颅，流到他的头部，使他窒息而死。但是十字架经过这2000年来的传扬，十字架已经成为基督徒基督信仰者的标志。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如同两三年以前在浙江温州，特别是温州教会的主内肢体抵制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这样一些行动，得到了海内外教会的广泛的呼吁声援和支持。这幅油画呢是米开朗基罗画的，米开朗基罗画的陈列在罗马彼得教堂内的圣徒彼得，使徒彼得道钉十字架的油画。今天在分享的经文当中也有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是保罗写的，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保罗的狱中书信，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弟兄们，我们要一同效法作者，就是效法保罗，也当留意看那些照保罗等众使徒榜样行的人。接下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那些照着保罗等众使徒榜样所行的人。早期的教父，他们是教会的中流砥柱，都是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也大多是殉道士。初代的教父其实分为使徒教父、希腊教父还有拉丁教父。伊格纳流，所谓使徒教父呢，就是初代使徒直接培养带领的第二代教会的监督和领袖。其中很著名的一位殉道者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他的生活侍奉年代是在主后的67到110年。他是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任监督。伊格纳丢他的名字的意义是为神所生的人。在欧洲很多的名胜古迹纪念地里面也有纪念这位圣徒的一些雕塑，比如在我们海德堡圣灵教堂 Heiliggeist Kirche 里面就有纪念伊格纳丢的雕塑。伊格纳丢呢是在罗马皇帝图拉真逼迫教会时期为主殉道的，他是被押解回罗马被杀害，在罗马的斗技场中被野兽所咬死杀害。据记载，伊格纳丢他曾经在押解途中呢，沿途的教会曾经试图营救伊格纳丢，但是伊格纳丢呢他拒绝了沿途教会对他的营救计划，执意为基督信仰做殉道士，义无反顾的为主殉道的心志，表达了他这样一种义无反顾为主殉道的心志。 他在殉道之前所写的诗歌也表现了这一点，我跟大家念一下：愿野兽急切地扑向我，否则我将激动他们。来吧，群兽们，来吧，撕裂和践踏，碎骨与断肢，来吧，恶魔凶残的折磨，唯让我得着基督。介绍完伊格纳丢，接下来还有一位使徒教父波吕贾。波吕贾是使徒约翰亲自带领的第二代领袖，他是士美拿的主教，他被带到竞技场中被火烧死前，地方官员对他说：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他回答：86年来我侍奉主，他未尝亏负我，我怎能咒骂这一位拯救我的主。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生命的主。波吕贾他是与他的其他的12个门徒一起被烧死被杀害的。波吕贾刚才已经介绍，他是使徒约翰所带领的第二代使徒教父里的一位。他是以86岁的高龄为主殉道被杀害的。接下来像罗马的格利勉，在腓立比书4章3节保罗曾经提到过，他有一位同工叫格利勉，就是这位罗马的格利勉，他曾经成为罗马的第四任主教，他是在也是在罗马皇帝图拉真统治时期大逼迫时期为主殉道的。在使徒教父之后呢，教会的领袖监督们，教会的教父普遍开始用希腊文进行写作，所以希腊教父便登上了教会历史的舞台。第一位希腊教父殉道士尤斯丁，尤斯丁呢，他曾经向罗马皇帝写过《护教词》这本书，也是一位大有名望的学者基督徒。殉道士尤斯丁，他是在主后165年在罗马被斩首，是在罗马皇帝奥热流逼迫教会时期被杀害的。他在殉道之前的最后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为主基督耶稣受苦。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从特土良开始呢，就进入到拉丁教父时期。从特土良开始，教会的教父呢，就开始逐渐由希腊文写作转为由拉丁文写作，传扬福音，巩固教会。特土良就是说出那句非常著名的“殉道士的血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那句话的圣徒。在特土良之后，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拉丁教父，其中很著名的一位殉道者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居普良他原来是北非迦太基第一有名的修辞学教授，大得人民的敬仰，朋友众多，资产丰富，46岁的时候受洗归主，后来成为对基督教教会论影响深远的拉丁教父。居普良在教会论当中曾经说过非常著名的话语：不以大公教会为母的，就没有以上帝为父，还有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他的这些教会论的话语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紧接着接下来介绍一位女护教士，她是在第3世纪的，也就是主后200多年，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一位女护教士，也是殉道士 凯瑟琳，亚历山大的凯瑟琳，亚历山大港当时也是罗马帝国的非常著名的三个很著名的
城市。
凯瑟琳呢，曾经向当时罗马的执政官马克森提乌斯传福音，他也曾经带领50位哲学家归信耶稣，信主，也是在传福音上大有果效的一位宣教者。后来他是在，也就是在戴克里先，也就是说最后一位全国性逼迫基督信仰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在逼迫时期呢，凯瑟琳是被杀害，为主殉道。他当时只有20多岁，23岁。殉道士凯瑟琳，后来他的遗体呢，被安葬在西乃山的凯瑟琳修道院。关于西乃山的凯瑟琳修道院，接下来还会介绍到。这是早期的基督教铺草纸书卷，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基督教铺草纸书卷。它的发现者呢，是著名的德国圣经学家提申多夫，是在1844年在西乃山的凯瑟琳修道院发现的铺草纸圣经书卷，是希腊文圣经。刚才也提到了西乃山的凯瑟琳修道院，就是安葬殉道者凯瑟琳的修道院。在初代教会遭遇罗马帝国非常严重的逼迫时期，我们看到基督徒他们殉道的地方，被杀害的地方，一般会是在罗马的角斗场、斗鸡场内被火焚烧，或者被狮子、被野兽活活咬死。他们忍受极大的痛苦、逼迫，非常的惨烈。但是他们不求别的，只求为耶稣基督做出最美好的生命见证，因为有永恒的神国里的永恒的生命和福分在等待他，等待着他们。他们有着永恒的生命的盼望。就像刚才波吕甲一样，就是说让他背信基督信仰，背离基督信仰，他都不肯不肯不承认，不肯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以86岁的高龄被杀害。这就是初代教会的这些圣徒的信仰的见证。当时在遭遇逼迫的时候，罗马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就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地下墓室里聚会，但是却活出了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传播出了福音的种子。接下来，这是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帝国在他们最昌盛的时期，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地中海成为他们的内陆湖。即便如此，在罗马帝国10次对基督信仰全国性的逼迫时期，近280年的这种10次的大逼迫，而基督信仰者那些初代使徒、使徒教父以及初代教父们，他们以百般的温柔、忍耐、坚韧，持守着一种和平的信仰，非常坚韧的在逼迫当中持守着福音信仰、福音的种子，一代又一代。这种坚韧就堪比昨晚德国足球队那种坚韧到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最后半分钟获得了胜利。其实那种，我想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初代教会的信徒、殉道者，他们的坚韧是超过，远远超过这种坚韧的。 他们不但要流血，要牺牲，甚至要被杀害，被火焚烧，被野兽活活的咬死，而且被监禁，被逼迫。这种几代人的坚韧，持守着基督信仰，持守着纯正的基督信仰，不断的传扬着耶稣基督的话语，不断传扬着福音。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使得福音的种子在罗马帝国，即便被逼迫，反而更强烈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出更加强烈的生命力。从边缘城市向着中心城市，不断的传扬着福音，不断的渗透，不断渗入吧，传扬着福音。终于在戴克里先，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在康斯坦丁在位时期，到了主后的四世纪的初，也就是310年左右，据教会历史记载，当时在罗马帝国基督信仰者的人口比例占罗马帝国的总人口的15%左右，大约15%。那个时候就是说罗马帝国政府当局再也无力对基督信仰进行全国性的大逼迫，因为当时的基督信仰已经从中下层向着不断的向着经过几代人近280年向着中上层的传扬，基督信仰已经成为当时在罗马帝国普遍接受的，罗马帝国社会各阶层都普遍接受的信仰。所以在康斯坦丁时期，基督徒15%左右的比例，当时的罗马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再也没有对基督信仰进行全国性的大逼迫，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在主后313年，终于信仰自由令米兰敕令颁布，对教会对基督信仰的逼迫停止，长达280年，10次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信仰、基督教会全国性的这样一个大逼迫，终于在主后的313年，信仰自由令米兰敕令颁布之后停止，而且归还了之前毁坏的一些教产，剥夺的教产。从此福音可以无拦阻地在罗马帝国全境得到广泛的传扬，就像前几年在浙江特别是温州拆毁的那些教堂十字架，可能有一天也会得到赔偿和恢复。也为此祷告。我们看到这幅油画呢，是拉斐尔所画的，是当时的教皇希尔韦斯特，教皇希尔韦斯特在对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施洗的油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就像一首赞美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先贤所信。火中不灭，刀下犹生，这近2000年来的信仰传扬到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初代教会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在280年初代使徒教父、希腊教父，还有早期的拉丁教父，他们不畏艰险，不畏逼迫，不畏刀剑，甚至是火烧、狮咬野兽，去活活的咬死折磨他们，他们用百般的忍耐、温柔和坚韧持守着纯正的基督信仰，终于将这个和平的信仰传扬到罗马帝国的各个阶层，使得信仰自由令得以颁布，使得福音成为在罗马帝国可以广泛传扬的一个信仰。 我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最后呢，我将使用的参考资料也列在最后。其实我个人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在这个看这个资料的时候，看这个圣徒相通，看这些历代的见证人、初代教会的这些初代使徒和初代教父们，他们这些见证人的他们殉道的例子，他们美好的见证的例子，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围绕着我们。所以就像在希伯来书所说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放下各样的缠累，奔啊在我们前头的那样的一个基督信仰的道路。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所说，那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对我也是有很多的提醒、教导和帮助的。其实我在信主之初的时候，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在我的信仰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也有软弱，不能坚持聚会敬拜的时候。感谢神，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关怀带领我，特别是梁牧师，他言传身教，平易近人，用他的这样一个榜样的力量，在不断的指导也带领着我，使我能够认清坚持聚会、坚持敬拜的意义，坚持主日敬拜，坚持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聚集敬拜神的权利是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无法放弃的，天父上帝为我们设立的神圣的约定，这是一个约定，是我们作为天父儿女的权利和权柄。好，最后再叙述一下我使用的参考资料。好，感谢大家聆听我的分享，这样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我今天分享的结束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孩子感谢赞美您，正像在赞美诗先贤所信中所写到的那样，先贤所信万事永存，火焚不灭，刀下犹生，自由真理本出于神，我愿宣讲广传此信，愿初代教会遭遇逼迫，圣徒们持守信仰的美好生命见证能够激励我们信仰生活不断成长，也愿自初代教会以来基督徒所标榜的圣洁、仁爱、和平、公义成为我们主内肢体之间所热衷的话题，并进而成为我们的人生价值和生活追求。求主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各种私欲，存心的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也求主的纪念保守恩高海德堡华人教会弟兄姊妹以及各同工的辛劳的侍奉。孩子，以上的祈求、感恩、赞美、祷告，奉号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